各位投资者，上午好，欢迎参加美图公司2022年度业绩交流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公司领导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下面开始播报免责声明。本次电话会议未经美图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公布、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相关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机构或个人承担。美图公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首先，介绍今天参与本次交流会的公司管理层，他们分别是公司 CEO 吴总、CFO 严总。现在有请公司领导发言。
好，谢谢主持人。感谢大家参会。2022年的亮眼的成绩呢，也验证了美图在商业模式上的思考和变革是成功的。那现在这个订阅模式对比过去的导流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就第一呢，它是更符合我们影像生产力工具产品的逻辑，用户成为付费用户呢，就可以获得更好的体验，但不会去打扰免费用户。第二呢，是我们的这个收入的潜力呢更具规模。2022年，我们的订阅率收入达到人民币的7.8亿啊，按年增长57%。那我们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呢，这个业务会保持非常快的一个增长。目前我们的订阅率是2.3%，但是这只是我们所有产品的平均值。我们有一些比较早转型到订阅模式的 App 啊，已经能做到10%的水平，甚至于说在一些国家。我们能做到接近30%的水平，那这说明我们团队呢对提升订阅率的能力是得到验证的。第三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模式跟 AIGC 能够高度的融合。讲到 AIGC 呢，大家能看到过去一段时间 AI 加速进入了创意的领域，掀起了内容生产力革命，从效率、质量、多样性方面啊都有很大提升。那以文本为主的 ChatGPT 它已经很熟悉了。那美图在 AIGC 上面呢，更多聚焦在图像大模型的应用上。其实呢，美图早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这个相关的研发。当时我们推出了一个叫"手绘自拍"的功能，也是全球刷屏啊，就是获得海外用户的好评啊。那后面呢，我们又哎，Hello，哎，OK，好，那。后面我们又上线了像绘画机器人、动漫化身啊等等一系列的 AIGC 的爆款功能，也是初步搭建了一套高效的 AI 效果的研发流程。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些产品的雏形，那目前呢，我们通过美图大模型生成的图呢，已经就是说能够呈现更加真实、更自然的效果了，并且我们能实现从像眼神到肤质啊，从光影到质感都有精细化的提升。那除了长期沉淀的大模型能力以外呢，美图在 AIGC 的发展上还有两个非常独特的优势。第一呢，是美图在影像行业第一这样的一个用户心智。根据 Quest Mobile 的数据啊，美图在图片编辑赛道中的市场份额从2020年的48%，一直攀升到了最近的57%。那这个市场份额呢，会让用户呢更容易接触到美图秀是做出来的 AI 作品。进一步的巩固在用户心智中美图与 AIGC 的绑定。第二呢，是美图对于用户需求及审美潮流的一个判断力。那举个例子啊，我们去年11月份上线了 AI 绘画的功能，当时大部分的 AIGC 的生成器都需要文本输入的。那我们基于对用户的一个理解判断，就是说，文本输入呢，对当前对那时候这个大众用户的这个门槛还是偏高，所以我们就改用图片作为输入。同时呢，我们在各种风格里面挑选了2次元动漫，因为我们判断就是说，在众多风格中，这是最符合当下年轻用户审美的，也更容易形成广泛的传播。所以说，这个功能呢，也像我们预期一样，在国内火爆，也撬动了全球的应用市场，帮助美图秀秀呢在日本获得应用商店总榜第一名，在美国和巴西总榜第二名的一个成绩。那放眼未来呢，我认为 AIGC 将从三个方面重塑数字内容生产和消费的方式。第一呢，就是人机交互将更加的便捷和多样化。我们最近也投入到新的人机交互界面的一个研发，无论是说文本或者靠说话啊，或者通过一些手势，都可以让 AI 快速去理解响应，帮助用户更便捷的去修图和修视频。那第二呢，我们可以为专业的内容生产者，包括设计师、插画师提供更多的灵感。那美图总部在厦门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服装企业。所以，我们也在研发以 AI 驱动的服装和鞋子的这个 设计的产品。那通过这个 AI 设计产品呢，设计师只要画一张线稿啊，就可以生成很多不同风格的这个渲染图，也可以把这个渲染图，就衣服的渲染图哈，就是跟用户的这个照片去做结合，让用户 AI 试穿啊，当然也可以说直接去生成穿的这个 AI 设计的衣服的这个虚拟的模特，有些模特也是生成的啊，去模拟各种广告素材。对，那所以这些呢，就是不仅能够大幅的提升效率，还能实现一些以往设计师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三呢是体现在降本提效这个方面。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知道影楼的修图师工作特别的重复繁琐，那 AI 机器呢就非常适合帮助他们提升效率。那美图面向商业摄影行业推出的美图云修呢，背后就有 AI 的支撑，一键呢可以对批量的照片进行了精修，大量节省了这个修图师的时间，同时大幅提高了修图的质量。啊，我们将会在今年的这个6月啊，举办美图影像节，在影像节上会发布一系列跟 AI 相关的产品，包括 AI 写图、AI 摄影、AI 设计、AI 视频的拍摄和剪辑等等。那产啊啊对，还有一个 AI 数字人，对，那产品这个我们产品呢，就是说服务场景会从生活、社交延伸到工作和专业的一些场景。我相信呢，美图影像节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发布会，希望大家也到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除了影像业务之外呢，我们也有针对美业的 SaaS 业务呢，这个去助力美业进行数字化的升级。啊，像我们旗下的美图一夫呢，推出 AI 测肤的 SaaS，目前已经在全球263个城市服务了超过130个品牌，为他们提高收入和增加客户留存。那我们的客户里面，不乏像迪奥啊、资生堂这样全球领先的这个就奢侈品或化妆品的集团。那此外呢，美图一夫更加就是与这个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啊共同成立了皮肤检测与数字化标准的联合实验室，进一步提升我们在皮肤科学上的权威性，更好的以 AI 助力美业数字化。另一方面呢，我们通过去年并购，应该是2021年底吧，对吧？并购了这个美德德，这家公司，为超过11000家的线下化妆品店提供 ERP SaaS 服务，帮他们降本提效。当然很重要的其实是帮他们增加收入哈。同时呢，这个基于化妆品行业的一个交易的一个趋势和数据，我们也推出了供应链上这个业务，帮助这个我们的客户降低采购成本。啊，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那这个业务的增长也是非常迅猛。像美德德连同这个美图云修一夫，这个整个美业 SaaS 整个 SaaS 的业务呢，为我们贡献的就是同比超过1000%的这样一个增速啊，也是非常的迅猛。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我们无论是影像产品还是美业 SaaS，在2022年都取得非常好的发展啊，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呢，就是由 Gary 来讲一下公司的财务状况。好，谢谢 Gary，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新红。我们呢，今年的不管是从财务的表现，还有运营的指标呢，都是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的。首先呢，是我们的营业收入是增长了25%，到达20.85亿。然后呢，我们的调整后净利润呢，归母净利润呢，也是做到1.11个亿，按年增长30%。今年呢，也是我们首次从 IFRS 归母净利润的角度扭亏为盈，运营的现金流也是首次为正。那么，考虑到公司 IFRS 盈利的这个里程碑呢，董事会呢也很欣然向各位宣布，今年他们会建议去进行一个分红，是每一股港币2分，然后分红的金额呢大概是7790万人民币。那除了这个财务以外呢，我们今年的这个总体 MAU 呢，也是恢复到这个增长轨道上面的，按年增长5.3%，达到2.43个亿。那再往下去看的话呢，从我们预计来说， VIP 订阅和 SaaS 的业务将会为公司带来30%以上的这个复合增长率，一直到2025年。而里面呢，比较重要，我想去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订阅的业务。我们整个影像业务的目标呢，是成为全球最大的影像订阅企业。在 VIP 订阅里面，有三个比较核心的指标，一个是 MAU，一个是订阅渗透率，一个是 ARPU 值。那么，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 MAU 啊，在互联网导流模式底下呢，如果 MAU 不再快速增长，那企业的收入跟利润基本上就停滞发展了。那在这个互联网流量红利时代过去的时候呢，其实再去要求 MAU 增长已经是比较困难。但是呢，在订阅模式底下呢，其实这个 MAU 更像 SaaS 模式底下的销售机会，因为这些用户呢已经在使用你的免费产品，而且你是有效能够触及到他们。所以，我们这个2.431的 MAU 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销售机会。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呢，就是要它有机的稳定增长，而不是像过去去烧钱啊，或者其他互联网企业这边去烧钱去扩充 MAU。那具体的策略上面，我们当然会从现在的 APP 当中加入一些 AIGC 的玩法，去刺激用户增长。比如说前阵子我们上线的 AI 简笔画，在短短的30天内就做到100万张 AI 图被用户生成出来。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多 AI 相关的这些功能，我们呢也会针对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的需求，推出一些以 AIGC 驱动的创新产品。举个例子，去年推出的 Wink 那个 AI 视频剪辑的 App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 App 呢是加上了这个好几个 AI 功能比如说 AI 美容、AI 渲染、AI 识别、AI 剪辑和 AI 画质修复，然后针对视频场景做出来的这个 App，在短短的1年的时间，我们做到接近1000万的 MAU，并且呢在视频编辑应用 DAU 排行第三。第二呢就是订阅率，订阅率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增长指标啊。像新红刚刚说呢，我们在过去这几年也总结了不少的提升订阅率的打法，举个例子呢，我们现在在 APP 付费素材的露出，还有订阅功能相关推荐的露出，都是完全按照 AI 算法，基于用户行为和喜好进行推荐，并且在过程之中呢，会不断自我优化，订阅转化率。此外呢，我们的新的 AIGC 的玩法，比如说 AI 简笔画和 AI 动漫，也是同步在推动我们的订阅转化率。所以呢，回应一下新红刚刚说，我们在一些比较早期的APP，是使用这个订阅模式的，已经做到现在全球10%的这个订阅渗透率，在一些国家更做到20到30%的这个很高的付费渗透率。所以，我们现在对于2025年的这个4.5到5.5的这个目标呢，我们觉得是非常有信心可以达到，甚至在长期的目标可以做到8%到10%的这个订阅渗透率。那第三呢，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 ARPU 值。那在影像业务当中呢，其中一个具体的策略呢，就是刚刚新闻提到的，从服务生活场景延伸到工作场景或者叫专业的场景。这个策略呢，刚好呢也是对 ARPU 值的提升非常有帮助。举个例子呢，我们现在主要服务生活场景的 APP，比如美图秀秀和美颜相机，他们的 VIP 包月定价是12块人民币一个月，而针对工作场景叫美图设计师的 APP 的包月定价就是20块，比美图秀秀高出67%。这是因为在工作场景底下呢，产品为付费用户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价值就更加直观，所以呢，他们就会愿意付出高一点的这个月费。那我们呢，其实在未来也会在这个 AI 专业设计上面推出一些新的产品和功能， 这些呢也会更好的帮助我们去服务这个各种应用场景，并且帮我们更好的延伸到这个工作场景，争取更高的 UP 值。那我现在呢，就快速跳到这个毛利去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可以进入这个 Q&A 环节。在毛利呢，我们今年就是2022年的毛利总额是11.871，比21年增长5.5%，毛利率呢是接近57%，然后比去年的67.5%呢是稍微低了一点点。但这个毛利下降呢，毛利率的下降呢，并不是因为成本压力。是纯粹因为收入结构的改变所导致的，这是因为在 SaaS 里面的这个供应链，SaaS 的新业务，是一个处于拓展收入的阶段，所以这块的收入毛利率目前是非常低的，从而拉低了综合毛利率。如果剔除这个板块的影响，其实我们毛利率是在上升的。那针对这个业务呢，未来呢，我们也会引入一些高毛利的这个产品来去提升这块的毛利。费用的方面呢，2022年的销售费用和行政费用基本上都是比2021年稍微高出2到3个点。而因为我们的费用大部分是人员相关的费用呢，所以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在2022年经济这么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做出大幅裁员的动作。而我们呢，在研发费用呢，2022年呢是投入了5.86个亿，比2021年是增长了7%左右。这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呢，资源也是会大部分放在研发里面。那么随着今年我们的毛利进一步的增加呢，我们会适度增加研发的投入，保持美图在技术上的一些领先优势。那这边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准备的内容。那么，主持人，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 Q&A 的环节，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3882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机构跟姓名，请发言，谢谢。
哎，各位领导好，我是华星传媒的朱朱，我只有3个小问题，麻烦领导帮着解答。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新的技术 AIGC 确实在赋能公司的原有的主业，也看到效率的提升。那对毛利率这块，刚刚 Gary 有提到说毛利率是因为有这个收入结构的调整，那在这个新的技术 AIGC 的应用之后，是否在毛利率上面23年能看到一些变化？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目前大厂都在进行 AI 的军备竞赛，那英伟达和 Getty 也达成战略合作，所以大厂在做大模型的时候是需要数据图像去做预训练，那公司在版权领域、图像版权领域是有优势的，所以公司目前存量的这些影像的版权的这些是否可以用来做预训练？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也使用了公司的 AI 绘画的这些功能。那目前，公司持续在做新的应用的 AI 的功能之后，如何看待后续的内容版权 AI 生成的这些内容版权的商业化？哎，这三个问题麻烦领导答疑解惑，谢谢。
你好，朱老师。问一下我先回答一下 Gary，看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好的，好的。
这个首先这个就是说，我们做很多 AIGC 的这个应用场景的落地，那能看到就是说 AI 的一些产品，它更像是商品，就是说它是因为它有背后是要有算力成本的， 所以我们呢，就是往往这些 AI 的服务呢，是要么是跟订阅挂钩，要么呢是要类购的，就是或者说单购吧。对，所以现在能看到用户慢慢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就是我要买一次的 AI 服务，或者我通过订阅长期的去享受这个 AI 的这个权益。对，那我想就是说 AI 巨星能够极大的去驱动我们这个订阅收入的一个增长和毛利率的提升啊，所以是关于这个是比较正向的。然后呢，就您刚才也说到，就是现在大厂的军备竞赛，是吧？那个数据啊，那个自己的这个模型啊，都非常的关键。那我们呢，说实话哈，就说我们对于用户在美图就是里面的这些影像，我们是有一个极其严格的这个保护的。其实我们并不会直接拿来训练，因为这样是会有很大的这个法律的问题啊。对，所以我们现在是更多是去建立一个这种开放的生态，让更多的创作者可以基于美图的这个平台去贡献他们的这个作品，然后用于训练自己的这个模型，然后也同时对于这个我们的用户去提供这些服务，比如说用户使用的这些效果其实是调用这些创作者训练的这个大模型的那或者说用他们调教出来的这个风格，那这些创作者能从中呢得到分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做法，它不会侵犯用户的这个隐私数据啊，那同时又能够让外部的这个很多有才华的创作者加入到美图平台上。对，然后关于这个内容版权这块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因为我们未来就是很多这个，比如说 AI 辅助设计 AI 的这个视频剪辑里面需要大量的版权的素材，那这个素材从哪来？其实也还是从我们未来合作的这些创作者，就比如说像设计师啊、摄影师啊等等，他们来贡献。那同样的，他们的这个原创版权也可以通过说这个我们的这个确权我们的这个一些产品的这个导入，从中呢获得对应的这个商业的分成，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朱茹老师您的这个问题啊？
哎，这三个问题都解答了，感谢您大的回复，非常感谢，我这边没有问题了。
好的，好的 ，Gary 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了，这个你基本上说
的
到位，
好。好。
下面是来自网络端参会者的提问。他的问题是，现在已经三月底了，请问公司一季度 VIP 订阅收入是否增长强劲，月活是否持续增加？有请领导回答。
Gary 来。
是的，我们两个都是在持续的增加 VIP 订阅收入，还是保持非常强劲的这个势头。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接下来是来自网络端参会者的提问，他的问题是，美图在 AIGC 领域布局是怎么样的？公司介绍过在围绕影像修图、视觉设计、数字人等不同场景均应用到 AIGC 技术，可否请公司具体讲下目前以 AIGC 驱动的主要应用能解决用户什么需求？有请领导回答。
好的。我现在说一下啊，就说我们呢看到这个 AIGC 能够同时去助力 C 端和 B 端。那 C 端的话，我们能看到就是说用户他的这个场景也在发生的这个变化啊，就是原本就是有很多或者说我们服务的很多都是这种生活娱乐的这个场景，那现在慢慢的就是说低端用户也有很多这种工作场景的需求， 因为现在就是说各种原因吧，就可能一个人身兼多职，或者说变成自由职业者，那他是有这种一些比如说要做各种比如说电商的这个宣传物料，是吧？或者说门店的这个海报，就这种就是显然是一个工作场景。那所以我们也会向 C 端用户去提供这些服务，像美图设计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就把原本在 C 端就是生活娱乐的这些能力，那用到这个满足用户的一些设计需求上面。所以您可以看到，就是上面有很多这种平面设计的这个服务。那未来呢，这个美图设计师呢也将用 AI 提供一个更强的这个一些能力比如说我们未来也会去提供这种一些商品设计对，那这个就说到了 B 端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AIGC 啊，它在这个 B 端的这个这个助力啊，它是妥妥的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帮助很多行业，首先是大幅的降本提效。那第二呢，就是还能很好的去提高，就是说它的这个产出的这个应该说是效果缩短时间等等所以我们呢也会针对一些比较熟悉的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图总部在福建的厦门，我们会针对这个服装行业去做一些这种AI 的结合然后让AI 辅助设计师更好的去提供灵感加快这个设计到生产的这个环节，对。所以在这个 AIGC 在 B 端，它是一个极大的确定性，而且相对来说，竞争没有那么的卷然后 B 端客户一旦用上了，说实话，它的这个迁移成本是比较高的，就切换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未来也会重点去布局这个 AI 在 B 端上的这个各种生产力工具刚才讲到一个是设计，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会做这个，比如视频的剪辑。我们知道，就是说像以前拍摄一段，比如说广告视频，或者如果作为 MV 拍段一个短剧，它其实那个整个时间成本是挺高的。然后呢，就是要涉及到多人协同、项目管理然后等等，所以我们用 AI 呢，就是做了这个，比如说辅助的脚本的这个编辑、辅助的拍摄、辅助的素材管理和剪辑，包括 AI 的渲染、风格化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些呢，都能极大的去提升效率、提高质量。对，那您刚刚说到这个数字人的话，就是我们也有对应的解决方案。同样是可以很好的用于 C 端和 B 端。那当时间有限，今天就不展开说了。好，谢谢。
感谢领导的解答，接下来有请电话尾号339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机构跟姓名，请发言，谢谢。
喂，听得到吗？
可以
听
的，
得
可以
到。
的。
Hello。领导你好，我是博鸿资产的张希宇啊。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2B 的生产工具力的这些产品啊，确实现在已经如火如荼了。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普遍大家都在使用的是Midjourney 这样，对吧？以这个 Stable Diffusion 为技术基础的，然后用文字 prompt 作为引导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确实做出来的效果啊，这些已经让人非常惊艳了。那我的问题是，我们的这个技术研发路径和这个 Stable Diffusion 这条路线，现在就是说这个重合度到底有多高，以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类似的这种文生图的形式，然后这样的产品，就是这样的模块吧，应用在我们美图的这个产品线里面。这件事情确实我感觉特别重要啊，因为 就是没觉得那现在用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其实是有一点担心会影响到我们原来的一个存量市场啊。
好的好的，
想听听您的看法。
谢谢张老师。好，谢谢张老师。我们呢就是也有跟这个 Stability AI 合作，那就是这个 Stable Diffusion 的母公司。然后呢我们也在观察这个 Mid Journey 的这个多次的一个迭代，包括跟底层的一些布局。我们但它还是一个绝对的标杆嘛。对。然后那关于您说到这个，比如说它这个首先是比如说文生图，这个其实我们一开始其实就能做，但为什么没有做呢？我这边私底下也说一下，就是我们会担心就是内容安全性，这个可能那个希望大家能理解哈，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涌现啊，就是可能会不可控，就是有一些内容安全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先做了这个图生图。然后后续呢，就在一个多月前，我们发布这个 AI 简笔画呢，是做了这种通过线稿或通过手绘涂鸦来生图。那很快呢，我们会加入这个文字的就的辅助，就是您可以输入这个各种关键字来更精细的去调校。但是它是需要就是说用户自己说提供一些范例，就是要自己去绘图，对，那。我们在内容安全这个完全可控的这个前提下，会开放完全的文生图。对，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路径。那就技术方案而言，这个我们觉得就底层上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差异。那更重要的是说，能否，比如说去针对这个我们所涉及的这个领域，比如说像设计，像这个视频等等这个领域呢，去做这个自己的这个垂直的大模型，然后以提高这个它的这个输出的质量，就比如说让效果更惊艳啊，让分辨率更高等等，这个是我们觉得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其实很多底层的，就是。框架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对吧？就是要么就 DALL-E 啊，或者要么就Stable Diffusion 啊等等。所以我觉得更多是在这个中间层和应用层去如何做好。对。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类似的这个技术上文生图的这个技术我们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这个政策的安全性的这个角度一直在衡量。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像百度这个文心一格、啊、其实也出现一些事故，就说那个就是当用户输入的时候，它很容易出现一些可能政治不太正确的这个图片所以其实会造成一些困扰。对，那所以说我们是针对这个国内的一些情况去采用一些其他策略，但是我们未来在这个海外会完全开放的这个它的这个所有的那个能力。对，另外呢，跟 Mid Journey 我们也会有应该说是有足够的差异化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产品现在还在开内部的开发，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透露太多，但相信未来我们是会也会做出这种跟 Mid Journey 就是说互补有很强竞争力的产品。谢谢。
我再补充问一下，就是因为合规的这个问题呢，一个是我们看到 Mid Journey 其实它对关键词也是做了大量的限制，就国外在这个各种什么暴力啊、色情啊这些内容上面，其实这限制也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它做的也是不错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管是百度也好，还是昨天腾讯发布的那产品也好，其实都已经也有文生图了。就是类似的政策顾虑，我觉得在国内应该大家是一致的。这件事情在技术上会很难吗？
不会很难，不会很难。对， 这个说实话，就是说更多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自身的策略的问题。另外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用户的这个对美图现有弹性的一个使用习惯有关。因为美图每天会去输出超过2亿的图片和视频，那绝大部分的这个图片和视频都是用户先导入的，所以我们是有明确的输入对象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视频，我们一周前发布这个在 Wink 这个产品上发布的 AI 动漫，它就是用输入一段原始的视频，我们把这段视频渲染成 AI 的这个效果 ，AI 二次元动漫的效果，所以是我想强调的是，那个我们是特别的一个之处，就是用户在美图产品上，他会先输入文字或者图片或者线稿、涂鸦等等。所以这个我们先把自身的优势给用起来。那本身也说到，这文生图它其实就是并没有太大的这个技术的门槛。对，是的。
哎，那再最后补充一个小问题，我们的这个现在投入在 AI 上的研发团队人员大概有多少人啊？
哦，好的，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有一个 AI 的实验室叫做 MT Lab， 就美图影像研究院，现在差不多150人左右。
今年有扩容吗？
这个是有的，我们在持续的在扩容。那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美图影像研究院啊，就更多是在 AI 的算法上。那我们还有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庞大的工程团队，就不算在这个150人里面。然后如果说跟 AI 相关的这个算法和工程的人员加起来，它将近有400人左右。因为很多工程上的，比如说像推荐算法什么的，我们是没有放在里面的。对，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33线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机构跟姓名。请发言，谢谢。
哎，喂，您好，听得到吗？
可以，可以。
我是华安，我是华安计算机的研究员，来做好。想请教一下，就是还是刚才那个数据合规的问题，因为公司好像数据合规是和美亚博科是合作的，是吗？想了解一下，这个合作是不是也涉及到一些图像的合规？然后这个合作的话，它的金额啊，它的。规模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谢谢。
好的，谢谢华安的老师。然后我们跟美亚百科是对这个全类型的数据都进行了合规的合作，就是无论是这种用户的这个文本、图片、视频等等，对。那这个对。对美亚百科来说呢，就我们也是它的这个第一个合作的，就这个领域的合作的公司，也算是，就是算是一个标杆客户吧，啊，那目前其实基本上是对所有的这个合规都做了布局，就无论是境内的这个合规，还是说数据出境的这个合规等等等等，对，所以我们这个应该说是。要求是很严的，对。然后涉及到金额的部分，就可能是涉及到两家公司那个保密，所以说没有办法透露哈，谢谢。Hello，
下面有请下面来自网络端参会者的提问，他的问题是：底层研发方面，美图是否会增加技术投入来支撑 AIGC 发展需求？目前的 AIGC 技术人员储备如何？另外，未来是基于算法模型以及应用端一体研发，还是基于已有的通用模型来开发功能呢？有请领导回答。
我记录一下啊，那个，这位老师好，那个我们 底层的话其实是一直在做这个投入的，就像刚才说到的，我们人员就是我们 NT Lab 就是做 AI 算法的有150人，那加上我们其他的 AI 相关的就是其他比如说推荐算法呀、工程啊相关的将近400人，虽然说不算很多，但我们还在持续的就是招募啊，所以在这上面预计会有更大的一个投入。我们2022年全年的研发投入是5.86亿，占这个整个收入的比例是28.1%，相信这个在很多公司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研发的这个占比了，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说在这个底层技术上的投入呢是能够很好的驱动用户和收入的增长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是一个中长期布局的事儿。那另外呢，我们会在很多的这个国际的顶级会议啊，这个期刊啊，去发表这个学术论文，像 CVPR 啊、ECCV 啊这些。然后我们像去年还结合这个全球非常顶级的这个 ACM 去举办第四届的这个 PIC 的竞赛，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去建立这种在这个计算机视觉或者说整个 AI 领域的一个国际影响力。对，然后这个关于模型哈，我们呢，现在呢，一方面呢也会用这个比较成熟的开源的大模型作为底层，那同时呢也在开发自己的大模型，所以因为这个就是核心技术总要自己去掌握嘛，啊，所以我们也会去构建一个这种 AI 的开放的生态，让更多的外部的创作者、开发者能够围绕这个生态去这个获益吧。对，比如说创作者，我可能刚才也稍微提到，就是说可以是围绕我们去训练这个不同领域的这个风格化的模型，然后比如说开发者可以围绕我们的这个 AI 生态去做这个，比如说一些算法的改进啊、插件的开发或者模型的预训练等等等等。所以未来我们肯定会有自己的大，就是说更成熟的大模型和一些垂类的这个子模型，然后就是建立一个就是说越来越成熟的一个 AI 开放的生态。啊，谢谢。
感谢领导的回答。接下来是来自网络端参会者的提问，他的问题是请问两个财务相关的问题。第一个小问题是合同负债的增加主要是哪些业务贡献？第二个小问题是能否解释一下所得税比较高的原因，主要是海外业务税收吗？有请领导回答。
Gary。
好，合同负债呢其实里面最主要是来自于我们订阅业务的这个预收入，因为订阅它有一些是包年的，有一些是包季度的，所以呢在这个12月31号这个时点里面，可能在当月买的包年的话，这部分所有的钱我们都会先收到，然后它就变成是一个它可以叫合同负债，也可以叫递延收入，所以主要是这个原因。这其实也说明这个VIP 订阅的业务的这个模式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因为它对你的现金流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作用。那第二呢，这个所得税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年有一个投资项目的这个评估，就是做了一个不是我们的，就是我们做了评估之后发现它的这个公允价值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那这个提升呢，就因为在国内是有这个税的，这个需要打税的，所以这个季度在报表上面的所得税就会比较高，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出售这个项目，所以它纯粹就是一个报表上的一个数字，它并不是真正的这个税务的支出。谢谢。
感谢领导的分享。接下来是来自网络端参会者的提问，他的问题是看到美图变现模式从广告导流模式转变为订阅模式，也看到今年订阅业务作为最大收入贡献的业务，公司对这个业务的长远发展目标是怎么样的？有请领导回答。
Gary。
OK， 好，其实我刚刚在 PPT 里面也大概讲到，我们目前看来 2025年的这个订阅的业务，的收入应该会在差不多20到30亿人民币左右。这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的这个订阅率，可以从现在的2.3增长到4.5到5.5之间。那刚刚其实我跟熊也一直都有提到，就是一些提升付费率的一些策略，包括我们之前在一些比较早期介入到订阅模式的一些产品，已经做得比这个4.5到5.5更高的一个水平，比如说全球10%，在某些国家做到30%，所以我觉得这个业务的这个增长呢，我们是非常有信心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谢谢。
感谢领导的分享。接下来是来自网络端参会者的提问，他的问题是：公司未来对订阅业务的持续发展是否有完整策略？比如公司如何利用 AIGC 的技术能力推动主要业务的增长呢？有请领导回答。
用 AIG，首先呢，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功能就是跟 AIGC 强关联，就像我们去年推出的 Wink，就是一个这种非常好用的一个视频剪辑的软件，然后它的一些核心功能，比如说像 AI 的这个画质修复啊，AI 视频人像美容，包括我们上周推出的 AI 动漫啊，都是跟订阅强关联的。那这些基于 AIGC 的功能呢，我相信能够很好的去驱动订阅收入的增长和毛利率的提升。然后放到更长远的一个未来呢，我相信就是说 AI 还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场景是可以去落地的，就是能够给用户创造一些全新的体验啊。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两条线，一条线呢就是现有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持续迭代，就是美图发展的15年的这些产品啊，然后我们会基于用户的这个各种反馈去改进。那第二条线就是说，针对这个AIGC，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全新的产品，这些产品也许是在全球可能都从未有过的，就像我们一周前发布的一个 AI 动漫，就是这个全球首发的功能，对吧？就视频转成2次元的动漫。虽然说其实很多设计师也可以手工一帧一帧的去做出来，但是我们是首先把它工程化、规模化的服务的。所以说第二条线我们觉得会更有意思一些，就是它有机会去大幅的去驱动这个用户的增长，对，包括这个收入啊、毛利率啊等等。谢谢。
感谢领导的分享。接下来是来自网络端参会者的提问，他的问题是：请问公司有没有利用大模型训练提供类似 Midjourney 这样的模型库？有请领导回答。
好的，感谢。我们呢，其实一直在训练自己的大模型和垂类的一些模型。垂类的就比如说针对这个那个商品设计，针对这个影视剪辑等等等等，就是有对，那我们也看到了 Midjourney 的一个爆发式增长，特别是在 V5 这个版本，就是真的是非常惊艳，而且未来它的一些迭代，我们也在他们社区里面看到了，是会非常非常强大。那这个也是美图要去学习和对标的。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其实我们在国内的产品可能路径会不太一样，会基于用户的这个部分产品会基于用户的输入，而未来呢，会提供更多的这个就是多模态的这个输入和输出，然后最终希望达到就是说跟 Midjourney 有一定的差异化，也同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个创意产品。对，因为我们觉得就 AI 其实它的创意领域呢，它也是可以就广泛的赋能，就是刚才说到，就是无论是图片啊、视频啊、设计啊、绘画呀等等，它有一个全功能，但是它又在各个这个领域，比如说在设计领域，它有很多细分的这个 这个场景，比如说设计里面分为平面设计和商品设计，而商品设计里面又分为比如说像服装啊、饰品啊、玩具啊、包装啊等等等等，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这种垂类的机会啊，就可以做到就是说就非常的简单易用，然后可以就做很多。我们以服装设计为一个举例，就是说从这个创意的一个提出到那个线稿，到这个生成，可能比如说上百种这个这个预设计的这个效果，提供灵感，那到选择就某一个方向去深化，然后通过这个就是说手绘去快速的去调整，和通过一些文字的辅助，那告诉 AI 我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到最后就是一个成品，到后面做出真实的这个渲染图，到后面的这个 AI 的这个试穿，对吧？可以把这件衣服可能还没有打样做出来，就是可以去让用户虚拟试穿的，让用户就感受这个衣服，就怎么自己是否喜欢。然后呢，也可以是就是输出那个 3D 的一个生产图，可以就是更好的去交付工厂去做剪裁生产等等等等。而所有的这些，其实它是需要就做整个这个。打造整个闭环的，啊，就是它是链条，其实还是比较长，所以就每一个行业其实都有很多深化的机会。那我们认为说，像 Midjourney 这种是一个应该说是大而全的一个产品，那未来其实它也存在一些自己的短板，对，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大机会的。好，谢谢。
感谢领导的分享。接下来是来自网络端参会者的提问。他的问题是，留意到今年公司的 MAU 有上升趋势，也看到公司持续在影像领域推出新品，之前介绍中也提到新推出的修视频应用 Wink 活跃用户在快速增长，可否详细分享下公司未来的产品策略是怎么样的？有请领导回答。
啊，不好意思，我刚才因为有个打扰，所以麻烦您再说一下嘛，就是我
好的。啊，领导您好，问题是这样的，他的问题是留意到今年公司的 MAU 有上升趋势，也看到公司持续在影像领域推出新品，之前介绍中也提出新推出的修视频应用 Wink 活跃用户在快速增长，可否详细分享下公司未来的产品策略是怎么样的？有请领导回答。
哦，好的，我感谢啊，就我们的产品呢，其实从就是首先我们最核心的就是影像产品，那未来就两个路径，一个 to C 一个 to B， 对吧？然后呢to C 的话，我们也是两条腿走，一边呢是原老的产品继续的这个迭代啊，基于用户的反馈去改进，那另外一条腿呢，就是说我们会基于 AI 继续去做非常大的这个创新，对，然后那 to B 的话，就是说我们会围绕这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这个很专业的这个需求去打造这个一个闭环，就是完整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对在做的事，谢谢。
感谢领导的分享。
Hello，
感谢领导的分享。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互动交流时间到此结束。最后，领导是否对咱们本次会议进行一个补充或总结呢？
我非常感谢大家关注啊！就美图，我们也很珍惜现在，就遇到这么好的一个时代，有这么好的一个技术的爆发，那给了美图非常多的这个。应用落地和探索新的商业模式的机会，所以说我们会沿着我们现有的这个已经探索出来这个定位模式呢，继续去提升公司的这个收入和利润，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用户和客户，非常感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